比如说有一种很有名的 congestion 费就很有代表性，伦敦就是征拥挤费的。拥挤费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伦敦是一个很老的城市，它整个就是一环二环，它就是这样圈着的。但是它比北京圈的好一点，因为北京就是饼子一样的，但是它这个环线中间全部都有通道，它的确是织得很密，但它有个特点，它的路很窄。所以你会特别的佩服他的司机，双层的大巴这么高大这么窄的车，他还能够开得很快。但是他开得很快，他有个特点，他就要限制，他最限制的就是车辆进这个区，就是他的 central， 类似于我们北京说的一环，就是你进 central， 因为你们在所有的图片上看到的白金汉宫啦、议会啦、钟楼啦、威斯敏斯特啦、圣保罗那个 castle 全部都在这里头。所以他希望这地方车少，因为什么？因为你这地方的车如果多的话，空气重度的污染对很多的建筑都有严重的损害，而且也伤害这地方的行人。但你要这样的话，你有什么办法？你就是对车辆征税，这对车辆征税是没有用的。对车辆征税，他就买更差的车，但是他死命往里面开，那不是更糟糕吗？所以你对车辆这个 Q 征税是没有用的，他就是按次数。对你进城这个行为征税，对你驾车进城这个行为征税，所以你只要是进去一次，它就是8镑，8镑很多的是吧？尽管现在我们这个人民币升值8万，你去换算一下还是很多的。进去一次8镑，如果你没事6圈开出来再进去一次再8镑，反正那就看你有多少钱扣吧。但是即使是老外再有钱，他这个扣几次之后，他就开始很小心了。就是说要么就进去一次办足够多的事全办完，要么就坐地铁进去把个车停在二环，坐改用地铁进去。他因为扣钱的形式太容易了，他这所有的路口都有一个电子的灯，只要你的车辆过去一扫描，你听着滴的一响8万就没了，再滴的一响8万就没了，就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对这个 H 要征收，对这个 H 征收可能是比较管用的。那么采取这个方案的就是伦敦那个市长，奥运会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很有名吧，因为他经常骑自行车，你们看到的就伦敦那个市长。那么他现在搞了之后，他这个一区的环境就真的特别好，就是很安静，跟那个步行街差不多，没有多少车辆。那么现在我们看他的这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个什么样子呢？他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同样是两个，第一个就是 P 等于这个 DC Q H DQ， 这是这。他的第二个是什么？它的第二个是负的涛，这是 DC Q H DH DH。 所以现在这个式子我们要跟谁比呢？这个式子我们要跟上面这个比，上面这个你会发现它的第一个式子跟你这个 social optimal 的产量呢是一样的， P 等于 MC。 第二个式子呢非常类似于我们前面这个，就是social optimum 的解。所以你现在只用做一件事情，就是根据这个企业的这个它的这个污染行为给别人，根据它的这个边际成本的这个计算和它对别人导致的伤害，我们实际上就要令这个 tau 等于负的 by 2 of HO， 令它等于这。那么这个左边这个式子实际上就跟 social optimum 所需要的 H0 就完全一致了。所以这是说就对这个行为征它是很有用的。有很多人就觉得，你比如说你刚到国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车好像还没中国多，但是它实际上是有限制的。正是因为这样限制，大家就自觉的少开车进去，它就限制了这样一种行为。好，那么这是说对 H 征和对 Q 征有什么差异。还有一种情况在这个题目里面也让大家讨论，但是我简单的提一下，你们自己就会把它完成了。第三种情况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企业的生产有时候有一种方式叫 fixed proportion， 这叫固定比例。固定比例的 fixed proportion 就是说，比如说你每生产一吨的钢材，你就会产生多少的废水，那这个中间的比例基本上是固定的。如果说是固定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我简单一说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就它这个 H 比上 Q 是一个固定的比率，是 fixed 的。换句话说，我可以把这个 H 表达成 Q 的一个函数样的，比如说它总是1:10或者总是1:5什么样子，它有一个固定的 fixed proportion。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这两个东西的任何一个针的话，实际上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我针的时候，我对 H 针，这个 H 对应的就是一定的 Q， 所以我换算回来实际上对他们针就有一定道理了。那么这一问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留给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看的这个题色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这地方有一个 fixed proportion， fixed proportion between H and Q， H and Q。 所以在正确你可以对 H 针，因为 H 总是 Q 的1/10或者1/5或者1/8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你相当于对 Q 针也可以，因为两个它是完全匹配的，对应的。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这个题色，说内在化的时候怎么样内在化。因为很多人自然就想到对 Q 针穗，但实际上是对 H 针穗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除了这还有什么方案，还有什么方案呢？除了这个，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对 Q targeting 的针穗，还有什么方案？还有一套方案呢，我们也值得在这里给大家着重的讲一下。就在 Cortex Taxis 之外的还有一种方案呢，把它记为3。实际上刚才那个例子还是可以归于这一类，因为刚才那个例子还是针穗的问题，只不过是穗对谁针。最后这个方案是个什么样的方案呢？最后这个方案就讲究 property rights， 它就讲究 property rights 产权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谈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这个产权的安排问题，产权的安排问题。那么有人就说这污染怎么会跟产权有关系？其实你最核心的意义上来讲，他最后都是说就是谁拥有采取某一件事情的权利，如果他有这个权利，那你要去禁止他，你就必须要付出市场的法则给予他补偿，他才能够终止行为或者减少行为。所以这些地方说到底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一说大家就会把我们扯到法学院去了，是有这么点意思。因为做这一套理论的人呢，实际上叫 Ronald Coase。 Ronald Coase， Ronald Coase 的工作单位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的确是法学院的教授。那么他是一个英国人，最早是在英国的邓迪，所以我们前面讲企业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他在1937年的时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性质这个文章可能在座的没有读，但是你们一定知道另外一个人就是 Stephen Chen。 这个人你一定会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张五常，很多同学给我提起过这个人是吧。然后就是 Stephen Chen 就是受这篇影响的，受这篇文章的这个鼓舞吧，然后就展开了他的研究。他在1969年的时候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后那个时候也达到事业的顶峰。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用的这个产权安排解释这个农业的租佃制度。但现在这个人就是他可能发表各种各样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言论，你们自己可以去读，因为他已经不写学术论文了，现在只写小品文，只写小品文。然后这个人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写了一篇，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他的第二篇，就是1960年的时候又写了一篇，就叫社会成本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呢，他就再次的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行为对别人有影响，它就是有外部性前就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这个社会成本，这个实施行为的本人，他总是不自觉的把这个问题忽略掉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负外部性过多。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予以一个权力的约束来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他们这个人很奇怪，就是要说起来的话，他最有名的就是两篇，并且都是论文，但是他在1990年的时候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你们可以去查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90年得到的。但是他就是很幸运的， 很幸运，因为他这个1937年作品出来的时候，他非常年轻，才20几岁，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他为自己20多岁的时候的一个年少轻狂的作品拿到这么大一个奖，他说：“哎呀，幸亏我活得久，对，活得特别久。”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他做的东西，看一下他做的这个东西。顺带来说一下，这个张五常的他很荣耀一件事情呢，就是科斯得奖的时候的颁奖典礼，曾经邀请张五常去观礼，所以他就去过那个现场，去过那个现场。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科斯说的这件事情。这个罗纳科斯呢，他是一个法学家，但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就说，他说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如果你们仅仅是盯住 H 这个行为，其实都是很幼稚的。最核心的就是权力在谁一方，你一定要对这个权力界定清楚，然后我们基于这个权力的界定来展开市场交易，一定能达成一个好的结果。这就是他的这个观点。因为法学家最讲究制度，所以他现在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他比如说现在有一片地，这很大一片地，其实这片地如果就这样空着的话，你可以在这地上做任何的事情。打比方，现在有两种事情是可以做的，一种事情呢就是养牛，一种事情呢就是种麦子。其实理论上讲这个都没有错，但是现在如果说是又养牛又种麦子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就会产生你无法控制的现象。因为这个牛它带着植物，只要是植物它就吃，何况这个麦子比草要好吃一些，所以它就会大量的去吃你这个麦子。所以这是说就有这种现象。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养牛这样一个本来就是对社会很有利益的事情，而且他真的是也不想伤害谁，仅仅是由于这个牛它的一种对于食物的口味的喜好，它就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它就会践踏到另一个人的利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科斯就说，每当你出现外部性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做道德谴责，因为我们有一种习惯，我们总是道德谴责，就像我们对那个有污染的企业先谴责一番再说一样的。他说其实这个养牛人无非是要供给你们牛肉，他什么错都没有，所以你现在就要说清楚，就说这片地他的权利在谁手上，这点很重要。或者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谁先占的谁先来的。比如说养牛人说，我很早就在这养牛，是你后来非要来种稻子，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权利就在养牛人一方。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种稻子，你就必须去跟养牛的这个人去谈判，你必须付给他一笔高昂的费用，请他允许你在这里种稻子，然后你才能种稻子啊。这不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吗？如果说你这个逻辑反过来，如果这个种稻子的人先来的，我早就在种稻子，本来就什么事没有，我们都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你突然要来养牛，那养牛你就打破平衡了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那个权利就是种稻子的这个人。那现在就要反过来，种稻子这个人就是说，你要养牛可以，可是每当你养一头牛，你必须对这一头牛对我的稻子所产生的损害，你要给我付费补偿。你补偿的足够，我就允许你养；不足够，我就不允许你养。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不是就是个权利问题？一说起这，大家觉得刚开始会觉得，哎，这个很好笑。注意，整个的事物的逻辑就是说，产权就是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资产，它必须是有一个 private ownership， 它必须有一个 private ownership， 它就是私有的，我的就是我的。如果你要想侵害我，那你就必须付费，你如果又拒绝付费，我就跟你上法庭。所以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他就是说，实际上上法庭是在这个市场付费的交易活动都无法解决的时候的最后一个途径，但是他坚信市场其实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说科斯他做的整体思路是这样子的，但他举的这种伤害的例子就特别多了，举得特别多。比如他说早期的时候这个火车呢开行的时候，他就与那个铁轨摩擦，但那个时候的机车也差一点，蒸汽机车，然后那个铁轨也差一点，所以那摩擦就产生很多火星，火星就会溅到周边，就很可能把周边的这个别人晾晒的谷物给点燃。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存在了一个谁伤害谁的问题，实际上你诉讼就有一些结果。 所以这个科斯是法学出身，他就拿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量的历史事件来说明，最后所有的这个外部性都是一个产权侵害的问题，不是张三赔李四，就是李四赔张三，反正就是最后就看权力在谁手上。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铁路公司就得要赔周边的农民。那么再比如说，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原来别人都是平的房子，平的房子呢，你就能享受阳光、晒谷物，什么就很好。后来突然来一个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当然也没什么错，它就可以容积率大一点嘛，它可以小的地皮住更多的人嘛，当然是没错。但是这个摩天大楼，它一到了这个，它到下午了，它就投下长长的阴影，它就会把别人那个周边的这个阳光就弄没了，因为全部处在它的阴影之下。那么如果这个阴影是普通的也就罢了，这个最著名的诉讼就是来自于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滩，别本来很好的海滩，这楼一建，这整个的一阴凉之后就不是海滩了嘛，这个太阴凉了，所以一定要起诉，起诉，起诉，起诉，一定要赔，你要赔很多的钱我才肯让你这样干下去，否则你就得把它拆掉。所以这就是说权力在谁一方，这不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吗？就我们举这几个例子，只是让你知道，它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权力在谁一方的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权力在谁一方的问题，现在我就来把我们刚才说的外部性重新换一个方式诠释，就是科斯的思路。现在我们看科斯的这个研究呢，他现在是这样子的，他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就一个人是吸烟的，另一个人是不吸烟的，就 smoker versus non-smoker， 就吸烟的与不吸烟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权力的界定产生的结果。就我们首先来看，假设这个人呢就是第一个人 agent one， 那么这个呢就是 agent two。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的人他就会对不吸烟的人产生影响，因为尽管我不吸烟，但如果大家都吸烟的话，我就被迫吸烟，而且实际上我被迫吸烟的伤害更大，因为全部都吞进去了，他们是会吐出来的，所以你这个被迫吸烟的人其实是就是无辜受害很重。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道德谴责，就是说 non-smoking， 这个吸烟很烦人嘛，然后你就觉得这很不好。但你如果是道德谴责，其实这也有一个不对，就是有的人从吸烟中他有效用，比如说有些人如果不吸烟他就会生病的，是吧？这种例子你们听到过很多，他因为吸的时间太长了，后来突然让戒烟，一戒他就不行了，这种事情经常出现。所以好，那就让我们应该来，我就承认可能他对吸烟由于重度的依赖，这个吸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如果我非要他禁止的话，可能就要别命，要别命也不对啊。所以你就得看清楚权利在哪里，不能因为别人让你吸了二手烟你就要别人的命。所以现在我们要看清楚权利在谁那里，我们要比两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呢，我们就是 assume 这个 agent 2 has right for clean air。 我假设这个意思就是说权利在他这里，在这个 non-smoker 这边， non-smoker 现在有权利享受清洁的空气，对吧？我说这个清洁的空气很好，所以我有这个权利。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么依照市场的法则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们都是做经济学的，你要顺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那就是第一个人如果要吸烟的话，第一个人就必须向第二个人付费，他来购买吸烟的这样一个允许权，就是你得允许我吸，然后我再去吸，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 agent one 他就必须要 by permit from two， 就是他必须向第二个人买这个许可，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吧。那如果是买这个许可的话，他要买他要花多少的费用呢？我们假设他要花 T 元，就是按单位计，一次要花 T 块钱，就允许我抽这一根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下面我们就来看这第一个人的行为，第一个人的 problem， 第一个人行为是这样子的，他就要比这两件事情，他就是第一个人的 problem 是这样子的，他就要是 problem is to compare， 他要比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付费并且吸烟，另一件事情就是舍不得付费然后就忍痛不吸烟，就是看哪个更合算。所以对于他来讲，这第一个人他的效应是 phi 1，应该是 H 的函数，但他吸烟是一定要交这么多钱的，所以呢，他必须要比较这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说他是 smoke if 这个大于等于零，就如果我付了费之后我再吸这个烟，我效应还是更大一些，那我就宁肯付费，是吧？我就宁肯付费。如果对方小于零，他就不付了，所以就有 T。但这个 T 是多少呢？所以下面还要看另一边，看第二个人怎么定这个 T。